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将来我们在天上，常常时常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要唱歌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非常非常 enjoy 刚刚那个音乐还有我们的诗歌。我想我们常常练习唱诗歌，将来我们在天上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是用永永远远的时间来敬拜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愿意主你自己向我们释放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有幸能够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我们来认识你，以至于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在永恒里面有份。主，我们把下面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从主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永生。我们谢谢你，把下面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今天我们要查的主题是主耶稣是生命的粮。这段经文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其实今天我要谈的多半在第六章里面，那么还有在第三章当中。那主题的经文就是在第六章的33节到35节，我们从32节一起来读好吗？假如大家翻得到的话，32节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粮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们全世界的人口在2011年的时候已经迈入70亿的人口，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们怎么去想这样的一个70亿的人口的这个世界呢？这是个什么状况呢？在中国我们有14亿的人口，在印度有12亿，美国有3亿，这三个国家加起来就已经将近30亿了。所以世界上主要的人口就是北半球啊。那么问题来了，有这么多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吃哈，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啊，每个人都要吃东西。那70亿的人口每天都要吃饱，哪里有这么多粮食给他们吃呢？答案是没有。全世界的食物的来源正在快速的减少之中。在世界转让会在去年，就是2011年他们的报道，他说这个世界上有12个现象，让我们看到全世界的食物正在减少当中，越来越不够了。今天我们只看8个哈。第一个，在2010年的时候，全球的食物少了 37%。 每一个食物的生产大国，像苏联，像中国，像巴西，像美国，加拿大的食物的价格通通在往上面涨。跟2004年比起来，全世界的粮食价格整整涨了 24%。 世界粮食组织说，全世界有4000万的人在极度的贫穷当中，20年当中，全世界这些极度的贫穷国家当中，他们的减少又减少了1/4。每天有10亿的人口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假如昨天你吃了宵夜才睡觉的，你不是那十亿的人口之一。每秒钟有 3.6 个5岁以下的孩子，他们是饿死的，每一秒钟啊。所以今天讲到完了以后，世界上又多死了好多饿死的人。整个非洲他只拥有全世界财富的1%都还不到，但非洲的人口非常多。是的，全世界的人都在为着这个食物抓狂。去年我们看到中东有很多的动乱，叫做茉莉花革命，包括欧债危机， 我们都看到在这些的事情的后面有饥饿的影子存在。但是饥饿是今天才存在的吗？不是，圣经上很早就记载了，圣经上记载了好几次的饥荒。在中东地区的这个饥荒呢，是常常发生的。那在耶稣时代，大多数的人也是很穷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章那里记载到，跟尼哥底母谈重生的问题啦，或者是跟井旁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这个生命之道。之后在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耶稣让5000个人吃饱，靠的只是5个饼2条鱼，还有那个祝谢的祷告。假如我们都强调那个5个饼2条鱼，没有那个祷告其实也不行的。那在当时每一个人一天能够吃多少东西没有人知道，他们当天早上起来以后，他们发觉肚子还是饿的，因为他们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但到早上时他们今天要吃什么呢？他们不晓得。所以那一整天他们能够吃到多少东西没有人知道，大多数的人都在贫穷当中挨过每一天，挨不过的就去了。所以在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就跟着他去了。光是男的男丁啊，圣经上记载说男丁就有5000个人，只要把小孩子跟妇女也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听耶稣讲道的人大概有10000人。这么多的人要怎么样供应他们的食物呢？当然今天重点不是在这个5饼2鱼的这件事情上面，但是5饼2鱼让5000人能够吃饱的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事情完了之后，耶稣跟着门徒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加百农。加百农的意思呢就是鱼乡的意思，它是一个渔港。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安慰之地，是一个得到安慰的地方。怎么说呢？住在鱼乡的人，当其他地方都在饥荒的时候，鱼乡的人怎么样？还有鱼可以吃啊，他们还没有饥荒。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安慰之地，就是当别人都饥荒的时候，感谢神我们还有鱼可以吃，所以是一个安慰之地。当中东这些人都在贫穷当中，当耶稣说他还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就跟着去了。那么这些人呢是叫做追耶稣的人，跟随不是跟随耶稣的人，是追耶稣的人。所以当耶稣清早半夜从这个5饼2鱼行神迹的地方去到加百农的这个路上面，圣经上记载到说当耶稣 那天晚上他是走在海上的。那很多人早上他们就想说，哎，对，昨天还有一顿饭可以吃，那今天耶稣到哪里去了？他们去找耶稣昨天讲到的地方，结果耶稣已经不在了。他们说只有一条船，他应该不会走得很远吧，所以他们就跑去追耶稣。后来真的给他们追到了，然后他们就问耶稣说，哎，夫子啊，你们昨天在哪里啊？怎么那么早那么快就到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会走在海上。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询问就带来耶稣在当天给他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耶稣宣告说，人就是我们哈，要为这个永生的食物来努力。这永生的食物呢是上帝给的，是神所允许的。当时的群众他们以为说有食物那你就要努力去争取，所以要努力的去工作才能够有代价能够来买这个食物。他们以为说要努力取得就会有这些食物。结果耶稣说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我们该怎么样行才可以有这些食物？耶稣说要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这段的经文有人翻译的比较浅显，是这么说的。他意思是说，神的工作是这样的，要来信我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我再讲一次，神的工作是这样的，要来信我就是那位神所差来的。所以简单来讲，要信不是要劳力，你要信啊。那然后呢耶稣讲到说，有一种真的粮食，这个真正的粮呢是从天父来的，要赐这个粮给全世界人做生命。那这段很难懂，因为不是我们的理性里面可以懂的。通常我们不了解说 什么叫做天上来的粮？但是当时以色列他们知道的，在远古以前曾经上帝吃玛纳给他们，上帝吃玛纳给他们吃了多久？40年，每天早上他们去捡，40年当中没有少过。所以他们觉得说，那是不是我们要去努力去得这个？耶稣说不是，以前给玛纳的时候也不是摩西给的，是上帝给的。所以耶稣说，是啊，我说要信我就有永生，但不要以为你们自己可以决定你们要不要信，就是连你们会信这件事情也是神的工作。因为刚刚讲到说，神的工作就是这样的，要来信我，就是那位差神所差来的。所以连这样子，你们能不能够信这件事情也是神的工作。这不是神迹使你们能够相信，而是他自己在你们的身上动工使你们相信。那百姓们又说，那到底你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能够相信呢？好像他们以为耶稣是一个巫婆，是一个变法术的，或者是一个邪术的人，好像耶稣在他们身上动了什么法术以至于他们能够来跟随他。事实上他们是追逐食物的人。好，那么传福音的人我们要留意了。这段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有你的很好的见证，没有错，这见证是你的。但也要记住一件事情，你要这个人能够相信，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神的关系。所以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求我们的神在他的身上动工。也就是耶稣在这段话之后，耶稣谈了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好，66节，我们一起来看看6章66节。很sad的哈，6章66节，来，从此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诶，耶稣讲完这段事情之后，很多人就走了，跟随耶稣的很多人他们就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听不懂耶稣讲什么。耶稣说，我就是天上来的粮，他们不懂，他们以为是天上来的王。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多人听不懂，不要怪他们。很多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讲的是死里复活，我们讲的是这个童贞女玛利亚生了耶稣，这太玄奇了，很多人他们听不懂，所以他们就拒绝相信，以至于他们把我们挡在门外，或者他们不做那个决定，他们觉得我们都是发疯的人。但耶稣告诉我们说，连他们能不能够信也是耶稣，也是上帝的工作。耶稣就是天上赐下的粮，这里面讲到说，到我这里来的人就不再饿，信我的人不再渴。不再渴的意思其实就是不用再追寻了。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喝了一杯水，下午你还要再喝一杯水，对不对？你会渴，你会一直想要喝水，这一辈子都要想要喝水。那但是信主的人就不喝水了吗？不是这个意思。信主的人，我们在生命里面那个空的那个渴望已经满足了，我们永远不再喝。从天上赐下来的粮是谁呢？就是耶稣。耶稣说他是天上赐下来的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讲到天上赐下来的粮，以色列人的直接反应就是，那是玛纳吗？耶稣你就是那个玛纳吗？不是哈，耶稣说吃了以后你有永生。吃玛纳的那一批人已经死了，但是有永生的，在吃耶稣的人可以有永生。然后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51节他说，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哦，这个难怪在66节门徒们走了。原来我跟随这个耶稣要到最后我要吃他的肉，这我实在不懂。但是粮食，当耶稣讲的粮食或我的肉，这他们都懂，但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起再看看耶稣，他们就不懂了。耶稣的肉跟血，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我们讲到耶稣的肉跟耶稣的血，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呢？从这个角度上去看，耶稣的肉是可以吃的。什么角度呢？就是 假如说耶稣他是那个祭物，他也是那个祭礼，那个要杀的那个，他的血流出来要赎世界上所有人的罪，那么这样子的理解我们就了解说，当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他是讲的未来要发生的那件事情，挂在十字架上面，他身体被刺破，他的血流出的这件事情。我们再回来看第二十七节哈，第六章的二十七节，他说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再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永生的食物。在当时许多耶稣的门徒他并不晓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真正的工作是什么，每个人都以为耶稣他就是那个王，将来要来的那个王，所以等耶稣得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封官加爵。就是为什么当彼得听到耶稣说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说千万不要啊，耶稣你千万不要去啊，你不可以死。但是彼得忘记了在他跟随耶稣这段时间当中，曾经耶稣讲过说他就是生命的粮，他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彼得完全不了解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这位他认识，他知道耶稣是个这位弥赛亚，但他不晓得这位弥赛亚要怎么样拯救这个世界。五十一节那里说，耶稣说我的肉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的生命所赐的，他的肉。若是从世人的了解方式，我们当然不会懂，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好，很快的讲过这一段，我想我们还是不太懂到底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各位弟兄姐妹，耶稣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你所信的这位耶稣他曾经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你为了我成为这个祭物。我想要邀请各位仔细的审查一下今天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很仔细的看，我到底我们有了这样的永生的食物，有了这个永生，到底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圣经上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活的与这个福音相称。那到底我们该怎么样活呢？三十四节，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脱口而出，他们说主啊，常将这个粮赐给我们。这些人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但他们渴望有这个食物。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我们有没有常常跟神祷告说，神啊，常常把这个食物给我。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粮。我们有没有向神祈求他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读经啊，我们要灵修。耶稣说有我这个生命的人我就常常在他里面。我再讲一次，耶稣说有我这个生命的人我就常常在他里面，就是有这个粮的人，我们吃了耶稣的粮，耶稣就常常在我们里面。假如我们常常读圣经，我们常常灵修，那是很好，要是你能够背你今天所灵修的更好，能够背一句一小句，明天再回来再背昨天所背的，但你就不会忘记。我记得有一位中国的很老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他在叫以巴佛，他在监狱里面，他被下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他去监狱的人，把他抓去的人只让他有两分钟的时间在他的家里面把东西准备好，他东拿西拿就走了，圣经没带。他到了监狱里面，他发觉到说好，我要在这里面待五年怎么办，他所背的圣经就有帮助了，所以他每天背一段圣经，他的脑子里面就一停，好像那个牛有四个胃不停的反馈出来，然后就主教一下，他就记得那些圣经， 他不需要真正再去搬圣经，他就背圣经。他能够背的原因是因为他以前曾经都背过了。各位弟兄姐妹，假如这就是你的生命，我要为你们感谢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灵，圣灵使人活着，英文是说 The Spirit gives life， 圣灵使我们活着。所以并不是这些食物使我们活着。当耶稣被引到这个山上受试探的时候，其中有一段话就是这样子的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要不要靠食物？会，但真正我们要靠的是什么？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圣经上这段经文很难懂，所以很多人离开了，因为他们不能够理解。那当你碰到不能理解的时候怎么办？有一个小孩子这样子，有一个主日学的小孩子，男生，有一天他上完主日学回在家里面，回在家以后他妈就问他说，孩子啊，你今天主日学上的怎么样？男孩子说，哦，今天的故事非常精彩，你要不要我说一遍给你听啊？妈妈说，好啊，你说一遍吧。那孩子说，今天我们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老师说呢，摩西把所有人都装在大巴士里面，动物也装在大卡车里头，一时之间整个车队有500辆的车子开往那个红海那边而去。结果法老王在宫里面，他后悔了让这些以色列人走，所以他就发兵直追，一时间坦克跟飞机追到后面追以色列人。摩西坐着直升机到对岸去，然后他派了300艘船在海上并排起来，变成一个超级公路。然后摩西用无线电通知他的部队，用飞弹把所有埃及的飞机打下来。然后当以色列人过了那个桥，埃及的部队上坦克上了那个超级的那个桥之后，摩西一声令下，把所有的船都炸沉了，当然所有的埃及的部队通通掉海里面。他说完以后，他妈妈说：“啊，你看老师真的这么跟你讲的吗？”那孩子说：“哎呀，老师说的那套，谁能够相信呢、啊？”圣经上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懂。但请千万不要自己去解释，你拿你自己的解释去解释这个你所不懂的东西，然后以为就是这样子发生了，千万不要。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圣经上难懂的题目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不要用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上网去乱翻哈。我顺便讲一点，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的消息，很多的解释圣经，有人解释，但就很多人是乱解释，很多不同的解释的方式，你乍看之下觉得很有道理。我劝告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你在看到这些你觉得很玄奇很有道理的东西，你要再思想一次。最好就是你把这个问题带到教会的牧师同工身上，问他们看看，来 check 一次。不要什么都信。在圣经上有，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错误的消息。不要凡事都信网络，网络有很多的帮助，但不完全都可信。耶稣对他们的困惑跟不了解，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他就问那个12个门徒说，这些人都走了，你们跟他们去吗？这个12个门徒里面一个老大就叫彼得，彼得说，啊，不是，我们不会，你在你这边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是耶稣知道这些人不懂，所以耶稣用了之后的2年的时间，在他们当中用各种的机会来教育他们，好让他们能够懂。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很快的哈，第10章，要是你的圣经还在手上，第10章第42节。第10章这一讲的是什么呢？对不起，第11章哈，第11章42节，我看看，那是这样。第11章42节哈， 好，这段故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稣让拉撒路复活，对不对？当玛利亚去找耶稣的时候说拉撒路死了，然后拉撒路那个耶稣就等了几天才去找拉撒路哈。那就在要让拉撒路出来的这个事上面，耶稣做了一个祷告。好，这个祷告来看，从41节我们来读哈，11章的41节，不是12章。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着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要为着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做这样祷告，跟拉撒路复活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哈。耶稣之后就吩咐拉撒路起来，但这个祷告是什么祷告呢？跟神祷告说，让拉撒路起来这件事情，是要让这些人看得见这个见证，这个神迹，是因为我是你所差来的，你要让他们能够信。所以让拉撒路能够复活，为的是要让他们能够信。好，让拉撒路复活不是为了使一个神迹而已，他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这个祷告，说让他们能够信我是你所差来的。那么这件事情也教育他的门徒们知道说，哦，原来耶稣让这拉撒路复活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相信。那这在后面41节那也说，44节那也说，解开他。我们都知道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埋葬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裹尸布把它包包好，然后放在山洞里面放起来。所以当拉撒路活的时候，他全身都被包起来了。所以耶稣说解开他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我们在死亡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被死亡所捆锁了，所以我们需要解开，假如我们复活的时候。然后耶稣马上吩咐拉撒路一个事情，怎么样？站起来走。一个死了4天的人，被捆了4天的人，心脏都停止了4天的人，他能够马上站起来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耶稣的吩咐，对吧？他的话，刚我们说耶稣的话是什么？是灵，然后是什么？是生命。只要这生命临到他，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了耶稣的话，耶稣吩咐他起来，他就会起来。耶稣说起来走，他就会走，因为耶稣的话是生命。这件事情对于他的门徒来说是很好的功课，当耶稣这样的宣称的时候，他就这么做，事情就这么发生，这些门徒懂了。所以当以后耶稣讲了很多其他不同的比喻的时候，这些门徒慢慢了解耶稣所说的比喻并不是太奇怪，是因为他们不懂。等当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懂，他们就真的知道他们该学什么。我们知道的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哈，约翰福音3章16节，多少人会背？都会背的。怎么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段圣经其实我们用很白话的方式来解释，应该这么说，他说神爱世上所有的人，爱到一个程度，他甚至于将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叫一切相信他的，就是信他是救主的这些人，不至于永远灭亡，反而有永远的生命。这样解释哈，这样解释比较懂，对不对？那么但是这段经文我们同样都会背，但是2节以后，就是3章18节，有多少人会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怎么样？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什么是神独生子的名？神独生子的名是什么？就是那个基督，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那位救赎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那一位。不信的人他的罪已经定了，不信的人他们得不到永远的生命，并且神的震怒常常在他身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不讲这一句？ 十之八九我觉得你不会讲，你讲了以后他们就很害怕，说我还不信神的正路藏在我身上，你觉得不好讲。但你知道吗，这是真理，这个是真理。其实这个话是对着我们说的，对着传福音的人来讲的。怎么说呢，当我们知道这神的正路藏在他身上，这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要为他没有信主而着急，因为神的正路藏在他身上，因为神的正路藏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常常把这福音准备好来传。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用世界上的饥饿来说，说明今天上有多少人在饥饿当中。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相信有永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粮的话，相信神的拯救对象是对全世界的人的时候，那么我跟你讲，今天在世界上有一种饥荒，是一种属灵的饥荒，它正在蔓延。属灵的饥荒就是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他们生命里面是饥渴的。虽然很多人他们的肚子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但是今天很多的人他们是灵里面空虚的度过他们每一天。今天很多人是灵里面空虚的度过他们每一天，他们不晓得他们将来干什么，往哪里去，今天在做什么，没有，他们都不晓得。他们以为人活着只是要吃饭睡觉而已。很多人今天晚上就饿死了，很多人他们饿死之前还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们的死亡就是永远的灭亡。在今天6月10号，我们知道在整个6月份7月份有很多的学生会到恩拉伯来，他们来这里读书。也许这些人他们不是那种会肚子饿的人哈，他们都蛮有钱的才会到这个大学来读书。以前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有一个笑话，说这个 U of M 是 U of Money， 因为它很贵哈，很贵。然后几年之后我们就说另外一个词，说 U of Money， U of M 是 U O Money， 就欠这个大学钱。来这边读书的人都不穷，但是你知道吗，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来到这边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他们还没有听过福音。就是说耶稣说他自己是生命的粮这件事情他们都从来没听过。不晓得你今天会不会碰到这些饥渴的人，下午你去 shopping mall 你去买东西，也许你会碰到学生。但是你自己呢必须在灵里面是充足的，所以我恳请各位弟兄姊妹，你信主的你一定要 有很好的灵修，让神的灵他的话打开，他的话他的灵常常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样子当你们碰到这些学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不要只是在他们身上体贴他们帮助他们又照顾他们生活上的东西。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他们生命上所需要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要忽略了。那他们生命上所需要的东西靠谁给他们呢？当然靠耶稣了，但是要靠谁让他们知道？就靠你我啊！像你在 shopping mall 里面推着车子，有一群人他递过来讲了一堆中文，你就知道是中国来的。那他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耶稣基督的故事，他们买的是他们那一天或那个礼拜所要的食物，但在你的推车里面有一个食物是他们永生所需要的，等着你开你的口来传给他们。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减缓这个世界上粮食的欠缺，但是我们可以投入那个让更多的人有永生不再饥渴不再饿的这个行列。有没有阿们？阿们。好，我们去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原来主你是生命的粮，主要谢谢你，你选择我们能够在我们还在世的时候我们来认识你，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与你重新连接。主，你说喝你的血的人在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江河，活水的江河出来。主啊，若是我们能够被你使用，你借着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传给这些心里面饥渴的人，主啊，我们就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主，我们虽是不配，但是我们要大胆地在你面前祈求。主啊，愿你这个粮你的生命常常赐给我们，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向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能够准备好。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的鼓励不是只停在这一天，那是能够这个月这一年，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经历主你的信实，看见这些福音朋友他们能够信主。主要我们就跟天堂的天使一同喜乐。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我们以下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